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那么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先知书的时间哈。那么谢谢主的恩典，这一次呢，在先知书我们有一个新的课程学习。那么这一次先知书呢，我们一样会分上下两个部分呢来讲解。那么今天是第二堂课，盼望呢我们一样有始有终啊，在这个课程里对先知书有一个更整全的认识。那么当然如果您需要我们课程的这个讲义大纲啊，林成也为弟兄姐妹预备的有，如果您需要呢，你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的。好，那么昨天呢我们是第一堂课，我们稍稍来再用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昨天我们谈到先知的这个信息啊。先知的信息呢是基本上是宗教和历史啊是启示性的。那么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的宗教啊历史是启示性的。在旧约里我们昨天谈到历史和信息呢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先知书的信息本身呢虽然和历史是有关联，比方先知的信息中间常常也和以色列的君王这些历史外邦的历史有关，但是你要注意并不是纯粹是在报道历史，而是在记录一件事呢，就是神借着历史所彰显的启示。所以先知的信息呢和神的眷佑神的保守啊，在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携手并进的一个双线进行的。因此呢旧约历史啊就不是完全的历史，乃是一个有目的的历史。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救赎性的，那么这也是先知神学的一个重点，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要掌握住的。也就是说神是历史的主宰和管理者，他依循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建立神的国，也就是神在地上至尊的王权治理。所以先知书里边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过去强调就是审判和拯救，拯救和应许啊，这样一个主题反反复复环绕在先知的信息当中。那么先知坚决地指责罪恶，同时也揭发政治的败坏行为，社会的道德不公义等等。那么先知他们是传道的，他们也是属灵宗教的复兴者，他为的是要教导、指责、警告，同样也带来安慰的信息给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在先知时代，上次我们第一课谈到呢，他们百姓啊常常犯的一些罪就是他们随从巴利去拜偶像。第二呢，当时的社会是充满了不公义的事情，贫富差距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到处都是欺诈暴力。还有第三呢，他们常常为了抵御外敌的侵略啊，就转而向其他国家求帮助，他甘愿呢臣服这些国家的权势之下，他们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耶和华神才是他们的依靠。那么先知书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三个问题呀、啊、记载先知如何苦口婆心的劝诫选民呢，还有思念耶和华和他们所立的盟约，不要再去敬拜这些偶像。那么这是上次我们所谈的，我们再稍稍做一些回顾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第二堂课我们要开始谈的是先知的意义。那先知是什么呢？当我们讲先知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先知啊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未卜先知。那么常常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哎呀这个某某人他是未卜先知。那么先知呢有两处的经文呢要请你把它抄写下来，一处是出埃及记四章十六节，请你准备圣经。那么出埃及记四章十六节还有七章的 一到二节，哈，这两节经文。那么出埃及记四章十六节，七章一到二节。那么这两处经文记载呢，先知是一位发言人，是神的一个出口，是代言人。代言人，这个英文的圣经这个 prophet 哈，这个字 prophet 前面英文的字是 p r o， 这三个字呢，字母原来的意思就是代替，或者说替别人说话，替别人说话。也就是说，先知呢有替人代表说话，代表人说话。那么，所以这是先知啊最主要的意义。那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四章啊，我们来看四章第十六节。如果你有圣经呢，你翻开出埃及记四章十六节，我们看这节经文怎么说的。这节经文说啊，这个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注意这个替你对百姓说话，就是先知这个意思。好，那么所以先知呢，最基本上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发言。那么当然圣经还有一些其他的字来形容先知，比方在圣经里我们读到先见，哈，读到神人，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使者等等。那么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呢，我们要来看生命记，生命记十八章。我们看生命记十八章啊，这节经文第十五节，你有圣经呢，请你翻开生命记第十八章，十八章的十五节啊。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么这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那么新约呢，在使徒行传呢第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呢，也一样解释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特别是讲到弥赛亚的预言的这一段。所以从预表的角度来看呢，弟兄姐妹，这个先知啊，有一天啊，这一位先知呢，是在那一位理想的先知的实体，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达到高峰。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先知的啊先知书的时候，我明白啊先知的意义，先知的意义。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先知的灵感，先知的灵感。以色列的先知呢，是在一种信念下来发言，也就是他本人呢是神启示的接收者。所以换句话说呢，他本人有神圣的灵感。那么这一点呢，和当时近东有很多异教的先知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当时呢，这些异教的先知啊是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但是先知不一样。先知在他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真正的主导权呢是在神。事实上呢，先知的话可以针对过去、现在、未来。那么如果是过去，那么现在当然就不是预言，而更多的是责备、劝勉、提醒。但是将来的事呢，必须是直接从神来的，因为这样呢也可以保证先知所说的都是神的话，而且是一定会应验，必然准确的。所以在旧约时代，特别你看先知书，在耶利米的时代，有很多的所谓的假先知啊。当这些假先知看见国家道德败坏的时候，他非但不啊这个把这个罪恶指责出来，甚至反而虚报这个平安平安。所以先知在那里责备说，这些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因为审判一定要来到。所以先知啊，先知的灵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先知他的话一定会应验，而且是准确的应验。所以先知的灵感，这个受感的背后啊，受感的先知活动的背后，就是有耶和华的灵在感动，有耶和华的灵在感动。所以圣灵这种启示性的作为呢，可以称为是一种神迹。所以无论是在被拣选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来看，所以你注意先知啊被拣选，他们不过是被拣选的人，所以他们是被灵感动，但是从哪一方面来看，先知仍然只是一个人，只是一个媒介而已。那么先知的媒介，接着我们来看先知的媒介。先知的媒介是借着异象、异梦、声音。 这些都是传信息的媒介，不是信息的本身啊。所以这点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个媒介啊不是信息的本身，所以信息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有很多人啊这个喜欢追求意象啊，哎呀神啊，你是不是给我一个梦？神啊，你是不是给我一个意象？神啊，你是不是借着某某人说出一些话来？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错误，我们以为这个意象、异梦、声音是更属灵啊。但是你注意，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意象、异梦、声音都是先知传信息的媒介，不是信息的本身。那也许今天神可以借着一个异梦异象来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是只是求这些经历，求这些所谓的异象异梦，而忽略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异象所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那么先知的时代就是这样子，所以先知呢，他所强调的是不是他的经历，不是他啊有什么异梦，有什么异象，先知所强调的是在这个异象里面背后耶和华借着他所要带出来的信息。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喜欢追求异象异梦，但是呢不肯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追求，那么圣经才是最重要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重要的原则，好，把握住重要这个原则，让我们真正好好的从神的话语上来下功夫。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先知的功能，我们谈了先知的灵感、先知的意义、先知的媒介，接着我们来看先知的功能。先知的功能是什么呢？先知的功能是传递神启示他的道德伦理的信息，或者说是一个属灵道德伦理的传播者啊。先知呢，他是一个传播神伦理道德的一个媒介啊，先知的不过是一个管道。先知呢，比方先知预言外邦啊，还有预言以色列国，还有预言将来弥赛亚国度要发生的事。所以这些预言呢，常常有一个有目的的启示，这个目的就是论到审判、救恩和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先知的功能是传达这个神的旨意、神的启示。那么先知呢，也是一个守望者，特别是在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啊，还有三十三章，这些经文呢，都告诉我们先知啊，他是扮演一个守望者、守望者。那么先知啊，我们当然有真先知，一定要有假先知哈。真假先知我们怎么样来区分呢？第一个就是教义上的，在申命记十三章啊，就指出啊，先知、假先知的动机是要引诱百姓离开神，尽管他们也有一些神迹奇事来支持，但是百姓也要拒绝。那么第一个试验呢，就是教义上，就是真理上，要求神的子民要认识真理。第二个呢，就是实践上，实践上要求人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等候。如果怀疑，要耐心的等候，要做出分辨。我们来看申命记十八章啊，申命记十八章，十八章的二十一、二十二节，十八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二十二节，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那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所以你看，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先知啊，先知的话是需要验证的，是需要查验的，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候，做出分辨。第三个呢，就是道德性的，道德性的就是要求啊，人要有警觉，做一些道德性的判断，道德性的判断。那么假先知呢，常常会被发现是一个生活不圣洁的人，他们的信息也没有道德性的指责。但是真先知不同了，真先知不同。所以我就想到今天有很多国内的异端呢，像东方闪电等等，这些你会发觉他们比较强调的啊，是他们如何如何有启示，但是他们常常忽略的是什么呢？是他们道德的生活。 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警醒，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也懂得知道怎么样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呢，对真理有一个很清楚的分辨。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接着继续上课。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继续谈呢、啊。刚才我们谈到真假先知啊，这个区分就是教义上的，还有实践上要人耐心的等候。第三很重要就是先知的行为，先知的道德性。那么另外，我们今天接着要谈就是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那么读先知书啊，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注意呢？第一就是我们要注意它的历史背景。先知有很多的历史，比方说君王的时代。啊，比方以赛亚经历了几个君王，那么君王这些在这些君王的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件，那么这个对先知书，读先知书呢，对我们会有帮助的，可以参照历史列王的事迹，那么和先知的信息的关联性，所以明白当时的处境呢，就能够正确的解释，正确的解释。第二就是要注意神学主题，特别是先知书中间的很多神学主题的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第三呢，我们要注意应验的方式，应验的方式。那么有的是在先知当时代应验，有的呢是在预告弥赛亚的国度，那么有的也是重复的应验，也就是说在当时应验，而这个应验要到将来弥赛亚国度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那么这是应验的方式。还有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先知书里面的段落题材，比方先知书里面呢，虽然很多时候是历史，但是有的时候它有一些诗歌的题材，它有一些预言的题材，它有一些叙事性的题材，那么这样的啊，注意这个文体呢，才能够正确的解释。那么先知书的神学主题啊，我们来看，一般来说呢，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神学主题，这个神学主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容易掌握先知信息的重点，先知的信息重点。那么先知的神学主题啊，包括几方面。第一就是神的王权啊，这个君王的王啊，王权，神的王权，神的权柄，神在历史中啊掌管，这一点很重要。读先知书我们必须有这样的确信，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这是先知啊在传信息的时候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确信。在当时国家社会道德在这些啊许多贫富差距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出生的时候呢，发生的时候，先知的信息都具有时代性，先知呢责备当时许多不公义的道德的行为，但是先知也一再的确信，无论任何的不公义，无论任何的环境，耶和华仍然在那里掌权，这是神的王权。第二呢，在先知书神学主题里面也强调的就是审判和安慰的信息呢是相互交织的，审判和安慰的信息是相互交织，也就是说有审判，因为百姓的罪神一定要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审判过后一定带来安慰的信息和鼓励，所以过去现在将来啊都是有关联性的，不单单是叙述过去现在的事实，同样也预告了将来的结局，那么这是审判安慰的信息是相互交织的，相互交织。那么另外呢就是先知书里面弥赛亚的主题，弥赛亚的主题。那么弥赛亚的主题呢，读先知书啊，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了。弥赛亚的预言是什么呢？弥赛亚的预言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在旧约时代，事实上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有弥赛亚的预言预表，在先知书里面呢，就更清楚的把这样的信息呢给表达出来。弥赛亚的预言是指什么呢？ 弥赛亚的预言是指的那些借着弥赛亚救赎得以实现的一个预告。我再说一次，弥赛亚的预言呢，是借着弥赛亚的救赎啊，可以实现的一个预告。也就是说，神的国度要建立，神的国度要被建立。那么旧约弥赛亚预言呢，是循着两条路线来发展啊。你注意，旧约弥赛亚预言呢，是循着两条路线来发展。那么这两个呢，都是神对亚伯拉罕双重应许的一个基础。第一个呢，就是谈到未来国家和国度，那么这个是针对以色列国的，这是讲到以色列弥赛亚的国度要再一次建立，将来耶路撒冷啊，将来圣城耶路撒冷啊，弥赛亚的国度，神的国要统治。那么这是讲到未来的国家和国度。那么这个信息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常常是针对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或者这个犹大国先知所传达的信息。那么事实上在新约时代，你会发觉这样的信息也是有两条路线，一个是针对以色列人，一个是针对这个外邦人的。那么这两个主流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强调本国以色列国度的荣耀，由大卫的王朝弥赛亚君王所统治。好，那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路线呢，就是强调论到救恩和祝福，救恩和祝福。也就是说，借着弥赛亚受苦的仆人呢，借着弥赛亚受苦的仆人所成就的救恩，为救赎的百姓被杀，被救赎的百姓被杀。比方非常著名的诗篇22篇，还有以赛亚书53章，在那里呢记载了弥赛亚这个被剪除。那么当然在今天新约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被杀的一个预表。那么这个预表是讲到救赎性的，也就是说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为了救赎百姓而被杀。所以呢，谈到了这个救赎方面呢，谈到他的身份、使命还有国度的建立呢，就不单单是以色列国，那当然也包含今天地上的列国列邦。所以在这里呢，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呢，就有这两条路线啊。第一条呢，就是指的针对以色列的国度，是强调由大卫王朝弥赛亚君王所统治。那么另一个呢，就是论到弥赛亚受苦的仆人为救赎的百姓被杀。所以这是先知书里面呢，我们从这个所谈到的弥赛亚的预言。好，我们谈到先知的这个神学主题了哈，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呢，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对先知书先有一个整全的认识，整全的认识。那么当然在先知书里面，像我们在后边的课程呢，在各卷书里啊，我们都会陆陆续续啊，会把这个神学主题拿出来做一些探讨，做一些探讨。那当然，如果在这些方面，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呢，凌晨也鼓励你啊，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研究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先知书的第一卷。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俄巴底亚。俄巴底亚呢，这是先知书里面最早的一卷书哈。俄巴底亚书，这是可以说是先知书里面写作时间最早的一卷书，它是在主前845年所写成的。那么俄巴底亚这个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那么这一卷书呢，是旧约圣经或者说是整本圣经中最早但也是最短的一卷书。俄巴底亚他是犹大的先知，因为呢，他关心，他的焦点在这卷书里面，他关心的是以东在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侵略犹大的这件事件上他所记载的信息。所以整卷信息的中心呢，是谈到以东的审判和刑罚，还有最后的毁灭。好，所以你记下俄巴底亚书呢，整卷的中心信息是论到以东的审判、刑罚和毁灭。那先知的目的呢，是要表明以东对犹大的行动将要受到刑罚。那么整个先知在俄巴底亚书最主要的就是要表明以东呢对犹大的行动将要受到刑罚。 所以按年代来说呢，这是最早的一卷书。另外呢，写书的日期啊大概有两派的说法，这个只是提供您做一个参考。第一个是在巴比伦的时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认为是在亚述刚刚兴起的时期。那么俄巴比亚呢，他主要是指责这个以东的骄傲啊，先知啊俄巴底亚预言这个国家遭受完全毁灭。俄巴底亚不单单是指责以东的骄傲，同样他也是预言这个国家完全毁灭的结束。那么先知反复的提到遭难的日子。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的经文呢，我们就更容易清楚的了解哈。如果你现在有圣经呢，请你翻开旧约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那么俄巴底亚书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这个经文呢，在第十节。好，我们看十节俄巴底亚，好，俄巴底亚书第十节。如果你圣经翻到了，我们看俄巴底亚书。在第十节十四节呢，还有十二十四节，这边都反复提到遭难的日子，是指到耶路撒冷遭灾的时候。如果以写作的时间来推算呢，那么最可能的时间呢，先知最可能的时间大约就是在主前848到841年，当时是腓力士和亚拉伯联手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所说的啊。那么这个是在列王记下21章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背景。那么当时耶路撒冷遭受攻击的时候呢，俄巴底亚以东呢，他们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援助敌人，那么更是增加了以色列人的痛苦。这是当时先知所责备的，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以东呢，以东的背景，以东是以扫的后裔，这是在创世纪25章30节36章第一节都提到。事实上以东一直以来呢，和以犹大以色列人关系是相当的深远，是兄弟的。那么以东呢，以东人就住在巴勒斯丁南方的希尔山，所以他们居高临下，地势呢得天独厚，这个 地方也是易守难攻。因此呢，他们也因此自夸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以东一直以来呢，和以色列是世仇，所以从以扫开始啊，代代如此。甚至在摩西带领以色列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呢，要借过他们的国境，他们竟然也毫不留情的来拒绝。那么这一点呢，这个历史呢，弟兄姐妹，你可以参照民数记民数记的20章，民数记20章的14节到22节，民数记，旧约民数记20章14节。那么这里你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在记载说以东拒绝以色列人的过境。摩西从加底斯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艰难，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那么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困难。所以这段历史呢，是记载了当时以东人拒绝埃及拒绝以色列人过境。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先知俄巴底亚时代也是变本加厉，所以先知就预言神要带来这个公义的审判。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就先谈到这儿，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近身谈俄巴底亚。